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进入箴言的第四部分，也就是箴言书的25章一直到29章的经文。那么这一部分的箴言作者啊，仍然是所罗门王。所不同的是呢，这一些箴言呢，是西西家王命令别人去收集的。那25章第一节是第四部分箴言的一个引言，说明了作者和这些箴言的来历。那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历史呢，就会知道啊，西西家是耶和华眼中的一个好王。他在25岁的时候登基，是犹大国的王。那么统治时间呢，大约是在主前的728年到699年，距离这个所罗门作王的时间呢，大约有270年了。那么文会呢，将会用4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查考箴言25到29章这部分的箴言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看第25章。首先，25章的第2到第7节是属于君王的箴言。这个第2节到第3节啊，比较难以解释啊。我们必须呢留心这个经文的内容。经文说啊，将是隐蔽，乃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，乃君王的荣耀。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。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自从人背逆了神，不遵行他的诫命之后，神就把最大的福分隐藏起来了，只让愿意追求的人得着。但君王就不同了，君王是奉神差遣治理百姓的，他必须有聪明和智慧来辨别是非，至于他的心思也不是人民所能够猜测的。25章的第4到第5节就说出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用提炼银子来比喻在朝廷中除去恶人，亲近贤者。银子呢是贵重的金属，银子如果有杂质呢，它的颜色呢就会变了，变得黄黄的或者是黑黑的。那么要取得纯净的银子啊，就要除去杂质。至于怎么样除去银子当中的杂质呢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把银子溶解了，等各种杂质排出来之后呢，再凝固成为一个纯净的银子。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就指出啊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将坏人除掉，公义就不能够彰显出来，国度也没有办法建立了。那如果说除掉银子的杂质呢是用烈火，那么除掉王面前的坏人呢，就要用王的权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恶人呢是属于黑暗的，黑暗和光明是不可以并存的。那么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，所罗门在6节到7节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要谦卑自守，不可以故意在别人面前炫耀。谦卑的教导呢，经常在所罗门的箴言当中出现，证明了身为一国之君的所罗门就是一个谦卑的人。那我们从平时的经验当中会发现啊，一个有地位有权柄的人，或者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是最喜欢炫耀的。弟兄姊妹，您还记得吗？撒旦本来是天上荣耀的天使长，但他却因为骄傲，希望自己与神同等，最后的结局是被摔下阴间。这呢，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醒和见解啊。紧接着呢，25章的8到10节就讲啊，与人争讼的事情。第8节呢，就劝我们不要和人争竞，因为一个人在怒气当中是很容易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的。怒气呢，是因为心急而来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和人呢打官司，最好呢是先和对方谈论，明白呢我们争论的缘由，这样呢就能够呢解除误会。这个如果事情真的弄到一定要去争讼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记住啊，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，因为这是最能伤害别人心的。 也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其实啊，就算不是在真讼的场合，我们也不应该随便呢说别人的事情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尊重的一个道德。那么到了25章11到15节呢，所罗门就提出了言语方面的事情了。这个第11节呢很有意思啊，也是不少弟兄姊妹都熟悉的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金苹果和银网子都是贵重的东西，代表着一句话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来说，并且配合说话人的身份以及听众的需要，是最珍贵的。所以无论是劝勉，是安慰，是责备，都能够像蜜一样渗进了我们的肺腑当中，成为人的帮助。另外一方面，虽然这些话是金苹果，但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呢？箴言25章12节说啊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这就说明了讲的人和听的人同样重要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忠言逆耳，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是怎么样面对别人忠诚的劝告呢？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他，指出了他的罪恶。那么大卫听完之后立刻悔改，并且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与此同时，神也除掉了大卫的罪啊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要特别留意第13节所说的忠信的使者是什么意思。这是指啊，那些尽忠于所差派他的职务，不辜负别人托付，竭力完成任务的人。这些人使差他做事的人感觉到一无挂虑，就像是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儿呢又和巴勒斯坦的气候有关系了。那当地的夏天是旱季，天气炎热，但是以色列人呢会将冰块啊藏在地窖子里，在炎热的天气里取出来喝，那种凉快的感觉很难形容的。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就指出，忠信的使者给人的好处也是如此。而到了第14节当中，有一个词礼物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礼物含有恩惠、帮助、连续的意思，而一个空空夸口赠送的礼物就刚好呢意思相反，是说啊，一个人呢口头上答应要帮助，但说完之后呢却没有实际的行动。这种情况就像雅各书2章16节所说的一样，看见别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，只是凭空说话，说啊，愿你吃得饱穿得暖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与人相处，就要存两项的美德，这些都在15节里头可以找到，是所罗门对我们的教导。第一项美德就是要恒常忍耐，也就是说呢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任何艰困、羞辱和逼迫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要存着忍耐的心。第二项美德呢，是要有柔和的舌头，这代表着啊，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，如同箴言15章1节告诉我们的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所以忍耐和柔和呢，是我们的处世之道。接着呢是25章16到17节，所罗门就教导我们要约束自己，在个人方面不要任意放纵，以免受到亏损；而在对人方面，则不要呢搅扰邻舍，以免损害他人。这句话呢是很切合现代繁忙生活的。有空的时候串串门探访邻舍或者朋友，当然是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。但是如果太频密，在别人工作的时候去打扰，就会使人觉得不耐烦，有可能呢也会产生厌恶感的。 如何与人相处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，箴言呢提供了不少的教导。第十八节，所罗门又再次的说，不能够做假见证来陷害人。而二十节又说，要对人有同情心。作者呢连续用了生活中的比喻来强调对人要有同情心。那经文中说，对伤心的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盐上倒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自己是存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伤心的人呢？有没有安慰体恤他们呢？唱歌呢是欢乐的事情，如果是对着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好像落井下石，使伤心的人更加愁苦。而所罗门用冬天脱衣服作为一个比喻，就指出啊更加寒冷。至于盐上倒醋呢，就有背道而驰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完全没有效用。而二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呢，是所罗门要我们特别留意的。经文里头指出，要给仇敌吃喝，等于呢是用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会赏赐你的。那么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存着一颗愤怒的心，咬着牙根给仇敌吃喝，希望他恶人有恶报，那么你就误解经文的意思。很多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啊，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最后呢，只会增加彼此之间的痛苦和仇恨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二节的意思呢，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的教导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向仇敌表现出真诚的爱，那么他就会产生羞耻和惭愧的心。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就记载，以利沙对亚兰军的态度，这个和箴言的教导呢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亚兰军呢差遣大军追拿以利沙，以利沙就祈祷使这些军兵眼目昏迷，领他们进入撒玛利亚城。那么当以色列王要杀他们的时候，以利沙反而吩咐呢为这些亚兰军摆设筵席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亚兰军呢就不再侵略以色列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好，我们回到箴言书二十五章，在二十五节里头，所罗门为什么会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呢？原来呢，所罗门时代呢是有商船在外经商的，又有使节住在其他国家，这就使所罗门呢更加感受到从远方传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宝贵。那么在今天来说呢，世人的好消息就是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有没有向人传扬这份好消息呢？最后我们来看二十五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所罗门劝我们如何面对自己。第一，不要过分追求娱乐和为自己求荣耀。第二呢，要节制自己的心，制服己心，强如取臣。只有将心归给神，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和管教之下，我们的心意才能够更新而变化，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，被神使用。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